再来我们看第三十个，言因生缘。什么叫言因生缘呢？就是佛陀，你们记得那天我跟你们在讲课的时候，我有讲到，现在呢我们用这支麦克风在讲课，那么这里这一间用这支麦克风，如果呢再更大一点的话，那麦克风就要打得很开。可是你们想想看，在3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的时候，佛陀一个人常随众1200个，有时候一来听众的几万个人几十万个人当中，那么佛陀怎么说法，就是要这一项好。他讲的音声啊非常的深非常的远，然后呢所有的众生听到了随类各得解。譬如说我今天我在讲这个法，虽然是净土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菩萨的根基，你所听到的是菩萨法。如果你喜欢的是般若空性，你一定能够听到般若性空的法。那么如果你是小圣人的心量，你所听到的就是小圣法。这样明白吗？这个叫深远。深就是不见，远就是宏广的意思。为什么深叫不见呢？因为密证不见。每一个人呢他自己所得到的法密证不见。再来我们看31，这要成佛真不简单。31是什么相呢？31是己身而缘好。己就是我们的肚脐，在印度呢他穿衣服肚脐都没有盖的哈。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己身人家都看不到。那么你要成佛啊，这80种好其中一好叫做己身而缘好。你们回去自己看一看，这在这里不能翻。有时候啊以前呢看过那个婴儿啊、那个肚脐啊就有时候是歪的啊，但是有时候是每一个人的肚脐都不一样，你会发觉不知道是那个医生呢厉害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果报。那我们讲啊台语叫灯宅啊，你们这个国语怎么讲？母亲在生小孩的时候啊，那医生不是要切断那个脐带吗？那脐带的时候他们用绑的，对不对？那我们台语叫做灯宅，以前那个产婆叫灯宅。好，那么这个灯宅灯得好，转得好啊哈，这个小孩子呢以后啊在他这个肚子哈，这个中国字实在是太美妙了，这国语很难形容嘛。那你如果这个灯宅你国语怎么说？所以你就讲转财，转财很奇怪。转财应该不是叫转财，应该是就是转那个肚脐吧。好，那么如果你用的不好的，这个小孩子就比较会有那种疝气啊哈，等等，因为那个风啊它容易进去里面。如果刚开始第一个那个产婆在弄的时候没有弄好的话，将来这个小孩子会带病啊，这个下半部的地方很容易带病，连带的两只脚都有关系。好，那个脊要很深啊，那个登载的人要登得很好。这个、国语不能讲转财。好，然后呢有的人哈，真的，你们自己回去看看。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小孩子，他肚脐很长的，那个就是蹬得不好，妈妈留得太长了，然后他长大之后，他的肚脐就凸一块出来，但是呢，佛陀的脐呀、很深，然后呢，中间那个洞还要是圆的，还有一项好，中间还要是圆满的，没有缺陷。有的人呢肚脐他那个东西有歪过去有扭过来，然后有的是挤成这样，也好像老公啊里呢老人家里那个皱皱的样子这样。好，佛陀呢都是圆满具足的。好，再来 三十二，毛右旋。这个毛右旋呢，你在中国人当中很难找到，你们去美国人当中也许找看看可以找到。他那个毛啊，身上的这个毛，好，这个毛，看一下，我这个没有什么毛啊，看不到。他这个就这样子转，好，是右旋婉转，他会有卷一个这样子。我很难讲，你们自己翻开看看，看哪一个人有这一项哈。中国人比较少啊，好，这个可能外国人会有哈。再来，我们看手足满足，手足满足呢，我上次有讲过，就是这个全部都是平满的。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凹凸？好，这里都有凹凸，对不对？佛陀他手是整个圆圆的。那天不是谁说要带他女儿？有没有带来给我们看？手伸出来，我看一下，你们的手都伸出来哦。有人满相的原因是，生生世世以平等心视一切众生，不失平等，没有那种你我分别心。我跟你比较好，我给你多一点；我看到你很讨厌，我不给你。没有，等视一切众生圆满。那很惭愧，我把法告诉你们哈，这时候要遮着我的脸了，这因为我最近比较瘦一点，骨头凸得很厉害。我告诉你，没有其他的说法，只好给自己遮丑一下。再来34，手足如意。什么叫手足如意？这个你们都没有了，这个六通的阿罗汉有，四果的阿罗汉有。怎么手足如意？譬如说佛陀那时候呢，在灵鹫山呢、啊，他在那边休息。那么阿难尊者因为只有证入初果，还受魔扰，所以阿难尊者在那边呢受魔扰很辛苦的时候，佛陀呢就从他的洞里面，他在那边打坐，就把手伸出去，伸，就很长的就伸到阿难尊者的那个洞啊，阿难尊者另外一个房子。好，现在那个房子、啊、还有一个痕迹，佛陀做的那个山洞里面还有一个小洞，就是佛陀手伸出去抚着阿难的头，那阿难才定下来，那个魔才离开。好，这个就是手足如意。好，为什么说阿罗汉才有呢？那时候你们记得我们在常常看到那个十八阿罗汉的塑像，有没有一个手很长的，一个脚很长的，另外脚很长的那一个呢，他就是有一个大长者，他弄了一个很好的钵放在很高的树上，那么他想看那个这个阿罗汉的神通，所以呢他就说能拿得到那个钵的人去供养他，那一般凡夫都拿不到。这时候啊，有一个尊者就说，嘿，目犍连尊者，你为什么不去拿？他说佛说不许死神通的，我如果死神通了，佛陀就要骂我。那么那个阿罗汉就说，你不拿我拿，咻，那个脚就很高很长，就把那个钵拿下来。因为啊，他拿那个钵的关系，佛陀就说你永远不许入涅槃，你必须呢住在人天受供养。啊，那个阿罗汉一听到这一句话就大哭啊，那钵要丢都丢不出去，他不要了，他也宁愿入涅槃，因为在娑婆世界实在是太苦了，太苦了，丢不出去，没办法啊。所以他现在呢领着他的阿罗汉眷属常住世间，只要你们虔诚恭请，一定都请得到。好，但是我那一天呢、啊、我那一天昨天呢就昨天昨天晚上呢，好，因为那天呢看到一个就是经文的记载，好，他说佛呢教赐99亿阿罗汉常住世间教化众生。那么我一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就在想，99亿，那现在呢这个地球上的人呢大概就顶多嘛几十亿有吧，那我算起来每一个人呢都有两个阿罗汉应该来教化。所以我就在祷告想，哎呀，快点把应该分给我那两个，请他赶快过来那个仙丹来给我吃，那会增长我的道力跟道念一些。打妄想打一打， 因为睡不着嘛，太累了就会睡不着，一直打妄想那个阿罗汉拿那个仙蛋来给我吃，后来很欢喜就睡着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哈，当你们睡不着很疲劳的时候，想一些欢喜的事情，开心的事情，这会帮助你们好一点。我真的是太累的时候，太累的时候我就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啊，就有时候早上起来精神很差。那么，但是我现在呢，学习会啊，在当我很疲劳的时候，有时候我起来静坐，有时候呢就念佛，但是呢，现在我更发觉啊，想一想阿罗汉，我有两个阿罗汉应该来教化我的，拿仙丹来给我吃更快。不过有时候啊，这我觉得人不要哈，把自己弄得太累，很辛苦哈。再来我们看手纹名指，第35项就是佛陀的手纹呢，非常的明显，然后非常的直。这个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你们会发觉啊，我来看一看，后面的那个菩萨他叫做明灯，你们下课的时候去看一看他的手纹，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宽慧师的手纹，你们发觉绝对的不同。哪里不同？因为他的烦恼很重，他的脑筋呢少一根筋。听懂吗？烦恼很重的人，你会发觉他的手纹当中全部是细纹，很多很多密密麻麻，看不清楚。讲到这个，有的人就低下看一看。我告诉你们，我的手纹很简单，是最近因为比较操劳一点，就多一点。我的手纹，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我只有四条手纹，没有其他系的。那佛陀的手纹呢？不过呢，上次我有讲过，我这个人有一点拍剃头，所以我的手纹呢有一点歪，不是直的。好，那么再来啊，37手纹不断。这以前呢，我小时候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们都叫他婆婆。他自己碰的啦，不是你们那个公认的碰。你们公认的碰就是有文凭的，我父亲那个是自己碰的。他的我一出生的时候他就帮我算命。我们全家人他都算过，结果啊，他以前很担心我，我最短命，我这个人活不过40岁的。眼看着紧接着大限就快要来到了，所以以前呢他跟我讲这样，我也对这方面研究了蛮多，然后就开始量一量，然后他说的到哪一段呢，到哪一段可以多少岁，我们就自己去量。然后现在发觉最近呢发觉有长一点点，大概有多做了一点点好事，有长一点点，但是好像那个地方还不是很明显，可见呢还不一定能拖得过。讲到这个呢就很好笑哈。你知道更好笑的，我的父亲他现在也是一位师父，他说哎呀你们真可怜，你们都这么短寿，以后我会很孤单。我说你到底要多长寿？他说我会活到120岁。我说那你自己去吧，我不奉陪。他很可爱哈、有一次他在我们很多人面前抱怨他抱怨得很厉害，他说哎呀我这从小就喜欢吃糖，那牙齿都吃坏了，然后他又喜欢吃，他胃痛，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胃痛。然后我就跟他讲，哎呀你不要抱怨你吃糖了，你应该感谢那个时候没有人给你糖吃， 没有人有机会吃糖，你有糖吃，你应该感谢。好，可是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的牙齿坏呀，牙齿痛跟你的胃不是来自于吃糖。他说那是来自于什么？我说来自于你钓鱼。他说怎么可能？我说就是如此。你看看我们那个鱼钩啊，垂下去，那个鱼一吞吞到哪里？最少是这里，深一点，你一拉出来就把它整个肠胃都拉出来，有没有？有没有钓过鱼啊？啊？哎，都这么老实啊？还不知道听不？你有没有钓过鱼？那么我爸爸他不相信，我说你看你钓鱼的时候，你把那个牙齿一拉起来，你这整个牙齿都给它拉掉，你看你第一颗坏的就是这里，第二颗坏的也是这里，好，下面坏的也是这里，不是你全面牙齿都拉掉，眼睛瞪那么大看我。好，那我就说，我他眼睛瞪得好大，你胡说，我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情。我说好，再来，那个鱼钩吞得深一点，好，吞到这里来，那你又把它这样一拉就拉起来。他不吃鱼，我父亲他不吃鱼，他就是喜欢钓鱼。那他那个呢，脾气很坏，你知道脾气坏有一个好处，那鬼都怕他。嘿，你不相信啊？他以前去钓鱼啊，在那个乡下哦，因为那时候刚日本时代嘛，那战争完，很多是西边啊，以前都堆很多鬼，那日本跟我们中国台湾人战死的那个尸体。他每次呢晚上啊，他一个人，那小时候很小，七八岁哈，就拿着那钓鱼竿，就拿一桶耶，他很会钓哎。那有一些人去那个地方钓鱼的时候哦，就人就不见了。等找到人的时候啊，这鼻子啊、鼻孔都塞满了那个，我们叫草莓啊，里面那贡啊，绿色的一种虫，蚱蜢啊，蚱蜢，对，蚱蜢，那塞满了，啊，整个都给它塞满了。有的人是一回来就活不了了。好，我父亲每次啊，他去钓鱼，去到那一条溪，他就听到嘘嘘嘘嘘嘘。好，那整个好像他一到的时候，很多动物马是赶快跑开。好，然后他就一样去钓，他一样去钓。好，我也因为听到他这样子说，所以后来我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在我们那里住啊。晚上那个风吹着，哗唰，我就叫他不要拿灯去河边提水，就这样，那水提回来就剩半桶，抖抖抖抖抖抖到河边又抖回来，那水剩半桶。早上，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灯，早上不能拿手电筒。去河边刷牙，好，是有时候他们呢宁愿呢，早上，就是不刷牙，不刷牙要给我上天又不行，那我就站在门口去，好，他们就这样抖抖抖嘴去，然后呢，啊，我们山上那里很好哈，在那个十五啊，每个月的十五，那个月亮大了，很漂亮，很亮。外面就是所有东西都看得清楚，可是呢，当有一点云遮的时候啊，好，然后上面又有树，对，然后他又在下面刷牙，那边刷，然后一刷的时候，那风声一刷刷，然后呢，他又有影子这样飘过来飘过去，呵呵，眼睛根本不敢抬起来，只知道那个水摇起来就刷刷刷，眼睛没有睁开，所以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就跌到半路上，哎呦，就知道踢到石头跌下去了。以前啊，以前我在做师傅很凶的，这个师傅在金牌剃头，现在不可以啊，现在都要有灯的，晚上睡觉房间还要放灯，好啦，不知道怎么说，不过啊，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所以我们走的路很广， 你没有面对这个境界，你就没有办法去降服你那个恐怖。哎，我不知道呢，我这样讲过是不是有人发愿呢，开始下次回去之后呢，不要用灯的走到溪边去刷牙。不，现在溪边很好了啦，那个我都已经弄的那个水泥地的路了，在以前不是啊，都是草，随时随地你可能呢也都会遇到种种的境界。好，再来我们看38，佛陀的38相。好，一切恶心之众生见者何悦？所有的众生呢，看到你，看到佛陀的这一项啊，我这一项我大概有一点吧。在座诸位，你们看到我如何啊？是不是看到我很和气，然后很喜悦啊？没有的举手。你们谁敢举手，我马上去丢过去，让你们把手放下来。不过呢，佛陀的确具足这一项，不只是佛身，你看我们看到佛像，光那个佛像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看到就很宁静，很欢喜舒服。好，所以呢，其实啊，我觉得你们在修学佛法，这一项先修，先修这一好，不要呢走到哪里好像人家欠你，欠你多少钱，世间人都欠你一样。有一次呢，一个学生我就说，你那什么表情啊，嘴巴嘟成这样，他比我还凶，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我也欠他凶的一样，真的。所以现在做师傅难做呢，真的很难做哦。他好的时候啊，独乐乐；不好的时候，什么境界师傅都要受掉。再来，39，面广而殊豪。佛陀的那个脸那个脸非常的庄严，但是这个面广而殊豪不是佛的脸很广大，不是。面广而殊豪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不管哪一类的众生看到佛陀的那种脸相都觉得非常的特殊美妙，这个叫面广而殊豪。那么有时候你们呢看看自己的脸相，你们就知道啊，这我们的脸相实在是应该学习啊。这个不过这一点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菩萨倒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菩萨还不错，明心明心。一讲到什么事情就说哦嘎嘎嘎嘎，一直笑一直笑。我好像没看过他哭过哎。不过呢，欢喜心呢是每一个人应该学习，你们应该要学习。同样两道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孔，为什么人家的眉毛是这样舒舒服服开开展展的，为什么我们的眉毛是这样三角形的还有纹路呢？应该啊，有时候自己要起惭愧心。我一讲就有人开始在推了推开一点，不要等一下让人家看到有这个形象。好，再来我们看面净如满月。佛陀的面呢清净，像那个15的圆月一样，15的圆月非常的圆满。如果啊明年我都不出门的话，我把它吃圆一点，下次你们就可以看到如满月。那么我呢如果在一年多后呢还有这个生命余力的话，因为人命很无常嘛，可能明年死很多人也活很多人又生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还有新的生命余力的话，那我就给他吃得圆圆的然后呢这个在山上呢几个月都不要下山，让他脸放那个水晶光然后呢那么第一站就往这里飞那么 第一站就往这里飞哈，然后哎，经过一个晚上的调整啊，你们第二天就好来看了，不然不然隔一个礼拜又这里忙那里忙又消了。再来，好，我们看41，随众生之意，和悦于语。第41呢，佛陀的好啊，这个相好呢，就是呢，佛陀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也就是所有的众生意呢，佛陀都能够明白，并且呢，用那种和悦的语言呢，布施他们，让他们能够心开意解。这个也是呢，我所最需要学习的。好，那么因为呢，我们呢都还在凡夫地，好，只是呢，不过有一个方法你们可以随学，尽量不跟众生结恶缘，尽量不要结恶缘。那你要如何不结恶缘？少自私。好，再来我们看第42，自毛孔出香气。佛陀他的身上呢，生生世世因为以戒定慧所熏修，所以呢，他的毛孔当中每一个毛孔都自然的涌出那种上妙好香。再来，好，再来，我们看43，自口出无上香。从佛陀的口中当中呢，都流露出啊那个无上的好香。那我们口中流露出什么？哦，你自己有自觉是不是？啊，好，你有自觉，那这会使令你无上恶臭的东西就少入口，啊，少入口。的确如此啊，啊，的确如此。以前呢，曾经呢，我看过记录的，这个是好80种好之一好。那么有这个好香，我有看过记录的，在出家众当中曾经出现过2-3位，乃至于他们在念佛的时候，他们那个口一呼出来，他们那个口香，口中的香气可以飘40里，40里内的众生都能够闻到这种香。就像呢，有一个法师呢，他在深山里面念佛，他晚上一个人在念佛，周围啊几十个村庄的人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听到他念佛的声音，这个就是言音深远，言音深远相。好，那么再来我们看44，佛陀的44相，仪容如狮子。为什么会形容佛陀的仪容像狮子呢？你们会发觉，当狮子它要去捕猎物的时候，它绝对不会莽莽撞撞的，它一定是在那边先观察，观察很清楚之后，一去就中奖，中要害部位，对不对？狮子有这种特征，他看中你目标是哪一个，好，你就逃不过他的口。好，那么仪容如狮子的意思就是说，佛陀但凡是他一开口所要说的法，一定是应众生机，就是要切中要，切中心要的，不要这样拉里拉扎，像我刚刚这样就拉里拉扎。没办法，每个礼拜天呢，吃饱饭后就是大家睡觉的时间。很多人这个时候呢，都啊尽量的撑开眼皮。再来，我们看45，镜子如相王。为什么会镜子如相王呢？啊，那大象之王啊，他呢每一次在领导这群象的时候呢，他一定要观察有没有危险，他才带领这些象群走过。好，你们不要小看那个象啊，那个大象有很好的规矩。好，他这样子，他们在进组这一群人最中间的这一群象当中最中间的是老弱， 妇乳生产过的小孩子全部包在中间，再来外面这一层，好，是最外面的这一层是中年中青的，好，里面这一群是中年的，好，在中间这一层我讲几层了，中心这一层是老弱妇孺，再来在外面一点点这一群是中年的，类似我们所说的中年，再来这一中间这一群是青年的，好，在最外面这一层中青的，因为中青的有经验战斗力又强，再来中间这一层是青年的，就是要学中青的，再来好，他还要靠这个这个中年的辅助，所有的保护全部最弱的在中心点，象王在带领群象的时候，好，那么佛陀他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怕我们走入深坑里面，所以呢他要先教我们什么，他要先教我们四念处啊，好，十二因缘啊，他要先教我们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先教我们这些，我们才不会贪着境界被这些欲所缚掉落下去，我们是初学的，好，所以呢再来呢慢慢的他就会教我们呢勇猛精进的方法，好，种种的功行啊用功的方法，再来再回归到什么方等的方法，再来中间虽然看起来是老弱妇孺，这些呢又能够受净土所摄受，那么在外围一点这些中年的就是具足有经验的，这些人就是呢什么方法都学的人，好，佛陀在教我们的时候他也希望这些中青代跟年轻的这个还能够去创，碰到危险中间的这一代智囊团还可以再教导他们，好，所以佛陀说这个另外一项叫做静止，前进停止的时候都好像大象之王怎么样有智慧，再来形象如鹅王第四十六，为什么会形象如鹅王呢？因为入水而不沾浴，你们那天去看过天鹅，你们哪一个看到天鹅飞起来的时候身上还湿的，懂吗？听懂吗？这个比喻听懂了没有？为什么会形象如鹅王呢？因为鹅王啊，虽然他带领所有众生到这里去觅食，可是他飞起来的时候，他不执着境界，他不粘着于境界，所以他起来的时候，水是水，我一样自由自在，该飞的时候就飞。这样听明白吗？这叫形象如鹅王。再来我们看四十七，投入摩陀那国，第四十七就是这个头啊好像那个摩陀那国。什么叫摩陀那国呢？很抱歉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摩陀那国没有翻译成中文的意思，不知道就要讲不知道，好，也许呢哪一天我去学那个巴利文呢、啊？不过有一些印度的这种水果哈、哦，我们这里不一定有，好，但是这种水果、啊、据说是很圆，那种水果的像很漂亮很圆，那么可是呢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这个翻译中文的意思，所以对不起。再来四十八，一切之身份具足，好，什么叫一切之身份具足呢？诶奇怪嘞，为什么大家不是咳嗽就是哈啾呢？我这里面有感染源吗？那么所谓的一切身份具足呢，讲的就是佛陀有一项叫做什么， 旋陀罗尼。当佛陀在这里说法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啊，他呢坐在那里听经的时候，他就打妄想，他听一听佛陀的声音呢、啊，到底有多远，多远之内都能听到佛陀的声音，所以呢，他就入定呢，入定之后呢，就用他的神通足啊，这个神通如意足，一直跑，一直跑，跑过百亿个其他佛国世界，然后呢，就跑到另外一个佛陀的世界，他跑得多远他不知道，很远。就他一停了，他觉得好累了，他也觉得很累，他停下来呢，就听突然间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就说：“哎，怎么会有啊？像那个人一样的小虫在我波上在走呢？”你知道他跑到哪里呢？他跑到一个非常非常远的一个佛陀正在跟那些大菩萨。正在过堂，我们讲过堂就是大家在吃饭，他跑到其中一个菩萨的钵上去了。目犍连尊者在我们这里神通第一，去到那里像一个人的小虫。好，那么这时候那个佛啊就坐在上面就说了，他说：“哎，你可别小看这个人，不敢说他是小虫，他说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上首弟子。”那么他们那些菩萨一听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小的人呢？好，那佛陀就赶快跟目犍连讲说：“你应该呢用你所修学的那么化成啊，这个他那边的那尊佛陀就跟他讲说，你应该化那个神通变，那降服这些众生的那种慢心，他怕那些菩萨起慢心造罪嘛。”结果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就现大神通变化，种种的变化，然后呢又现高身，跟他们一样高，那他们呢才起那种随喜赞叹，说：“哇，这是哪一个佛说法这么殊胜美妙，他的弟子呢真的是功夫这么好。”那么这时候那个目犍连尊者呢变化完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佛陀讲：“佛陀，我现在要怎么回去？跑太远了，不知道怎么回去。”好，那佛陀那一尊佛陀就跟他讲：“你呢今天的修学完全呢来自于你的老师。你因为呢起那个慢心呢，要试验你的老师啊那个佛音有多远，所以你就跑到现在迷路了。其实你能来到这里，并不是你的神通力，是你的师父释迦牟尼佛帮助你，为了显他的威德神音，所以让你走到这里。你现在要回去很容易，但念你的师长就能够当下回去。”他说：“我怎么念呢？”笨，就是南无阿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层，咻，这么远的地方他跑到累呢，当下就会回来座位上。好，他就起很大的惭愧心，他去到那尊佛应该经过几十亿百亿的那个佛国土，佛陀的音声犹在耳边。你们会讲，佛既然有这么大的威德力，怎么不说法给我听听看呢？你们可曾打开你们的心，打开你们的耳朵，真正听听看？你们记得我们那天讲到阿弥陀佛观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圆光当中有百亿化佛，对不对？ 记得吗？无量无边的化佛，我们是当中其中的一尊化佛。如果你们念佛的人，你们是那些圆光当中的一尊化佛。那今天我这尊化佛坐在这里说法，你们能运用上多少？很多时候，更多的时间，你们 close 你们的心眼，你们关了你们的心眼，你们用什么眼？你们用肉眼。我不是说我是化佛，比喻哈，你们用肉眼看一件事，用肉眼去想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以我执处事，所以不能听到佛说话。这样听懂吗？这是一种比喻哈，你们不要等一下，师父你不要坐飞机，你干脆用飞回去。我怎么飞？我在这里念阿弥陀佛念了半天，我也飞不回去。不过那天我也在打妄想，我说佛陀留99亿阿罗汉留下来度我们这些众生，我有两个。好，我说啊，阿罗汉啊，你慈悲吧，你不拿仙丹来给我吃，不然你就帮我腾云驾雾，坐飞机好辛苦啊，不要坐飞机啊，不然很简单，不要让众生起机险，那你就哎什么时候告诉我啊，要带我回去，那我就通知那边的居士说，哦，我几时会回来，那我从这里引从那里出就好了。那我也是跟他们讲班机嘛，哈，啊，我不要他们去接，我自己走回去嘛。哎，求了半天呢，你看一个也没现。通常要舍离我执啊，比较容易碰到。你如果我要去找阿罗汉，保证你们绝对找不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我要去找的心呢，哎，你很容易就碰到。真的不是开玩笑，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那时候啊，你看到那个记载，好，雁荡山上常住哦，一万阿罗汉，哦，蹦蹦蹦就跑去要找阿罗汉呢，啊，跟我们那些师兄，我们就跑到雁荡山去。雁荡山那个山群真的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好，不同于桂林那边的。那么我们去到雁荡山的时候，我们就问哪一个是正雁荡山，因为我们真的这种我执思想，他如果去躲在正雁荡山，他就不用讲雁荡山了，对不对？雁荡山有几万里啊，当我一听到几万里的时候，我准备昏倒。但是去到那里了，去到那里又不能不找。结果呢，我们就后来就集中目标呢，就有一座山，那座山也是很陡，那座山反正听他们说就是很奇妙就对了。那我就想说好吧，既然人家这么说，他的大兴致冲冲的，找二三十个人就跑去找阿罗汉。那我这个人很笨的哈，我告诉你，真的笨人有笨人的好处。好，我因为我那时候啊，我是类似领队嘛，他们都要走前面啊，我在后面赶鸭子啊，我一直走得好累，这些人哦，他走不动了，这东西都往我身上挂嘛，我就挂满的东西，那就更累了嘛，对不对？走不动。那我就当他们往上跑，我走得很慢，结果我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走到那里的时候，正好就一个门就打开来了。他们那个不是他们那种寺庙哈，不是像我们这种寺庙，它是依山而建的，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上去。那我去到中间那里，正好就打开一个门，一个老和尚头探出来。啊，我原先以为有一些进去他那里啊，当然我就进去咯，我一进去他就把门关起来，我一下吓了一跳，赶快把门关起来。对，他门一关起来就摸摸我的头，然后呢就拿一颗橘子给我吃，想一想一颗橘子又不够，又拿第二颗，又拿第三颗，又拿了一大堆东西，我的两口袋都塞满了。我就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很小气啊，去中国大陆那时候我只有供养10块钱。好，我供养完我要出来的时候，他又拉着我手头又摸一摸，就想说 哦，我在想啊，我以为啦，我以为是每一个我们上去的那些师兄啊团员，每一个人都是像这样招待啊、我就很高兴，边走橘子就边吃哦。我等我走到差不多三分之二了，他们都下来了，他们都下来了，他们因为他们冲上去又下来嘛，他们没看到我啊，我才走到三分之二，我从后面慢慢走，因为我要看到确定每一个人都有去嘛。走到三分之二，他们就跟我讲啊，上面没什么了，不用上去了。我说哦，没什么，可是我爬到三分之二不上去很可惜。好，那我就跟他们讲，哎，我这里有糖果，哎，你们要不要吃啊？我就开始分他们。然后我说，哎，我这里有橘子，哎，你们刚刚有没有？我说什么都没有。好，就他们下去，他们下去呀、要找那一间房间的老和尚，没有找到，那是事后他们告诉我，我不知道。我又上去了。我上去，他们告诉我没有什么，里面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我去就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是石雕的，很庄严。我就在那边顶礼。我顶礼到三拜的时候，我一头抬起来，就看到一个老和尚，另外一个还长得很庄严，他很可爱哦。那个老和尚，哎，很小啊，人很矮，他很可爱。我一起来，他就这样子看我。我起来，我就这样看他。这人哪安尼甲我看，我安尼甲伊看，伊安尼甲我看哈，他看到我又很高兴，头摸一摸，从口袋里又拿出块钱给我。我想讲，我袂给伊奈，吼，伊奈知我想空安尼，干会给伊十块？他拿十块钱给我，我跟他讲不用，我有钱，他一定要给我，他一定要给我。啊，当然了，人家要给我就收了，口袋一打开就给他塞进去，要拿糖给我吃，好，然后又摸我的头，还是带我，就带我，好，就带我要去拜那个观世音菩萨。我说我有拜了啊，我说我有拜了，他说再拜，好，再拜，好，又去拜了三拜，拜了三拜是他在看着我，好了，我又去拜了三拜。当然我在上面就拖了很多时间，然后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在那边叫啊，哎，你最慢的了，来，糖果快点分给你们吃，刚刚好分到每人一颗。可是我告诉你们，我不吃糖的，因为我这个人不吃糖，所以我嘴巴不甜。我刚刚好分完，那我一个人独享三个橘子。好，可是呢，我问他们说，上面有一个老和尚很可爱的呢，他们没看到。啊，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不敢跟你讲是不是。好，反正可能是他们匆匆忙忙上去，匆匆忙忙下来，所以他们没碰到，不知道。好，可是我那时候的心只是，他们那群人嘛，东西很多都让我帮他们背，他们走到三分之二下去，他们才帮我顺便拿下去，那我就是轻轻松松上去。后来我在想，他给我十块钱，我当然他给我，我就没有再给他了啊。好，我刚刚布施十块钱，他又给我十块钱。那后来我就在想，十法界当中啊，不增不减。我通常呢，从我出家以后，我很喜欢呢、我回向的时候，我都是回向十方一切众生，我通常都是这么回向。好，又刚好他给我一个圆满的十块钱。十是满数，是吉数。但是呢，我也没有发觉啦，那是事后跟我们整个车上提起来，他们就在讲，哇，怎么有这种事，我们都不知道。我有说我也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好，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再找回去了嘛，因为那也是行程当中。所以呢，好，我跟你们讲过，当你们无心插柳的时候，柳通常成荫，可是当你们有心栽花的时候，就容易下寒霜。什么叫有心栽花？我执自是。好，再来我们看，哎，我讲得很远了，讲到一切身份具足。好，再来我们看第四十九，好，佛陀另外一个好随心好，就是四牙白利，四颗牙齿，前面这四颗牙齿， 非常的白，然后呢非常的整齐。好，那我们很也很其实哦，光这个四雅白丽我们都很难找到，你们自己面对镜子看看你们的牙齿，呵呵，有很多是不容易见人的。好，哦，我们这个菩萨还不错，站起来笑给大家看一看。我很难看到哈，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我有一个师兄，那个牙齿非常的白，而且很整齐，全部是齐的。我今天看到这个菩萨呢，很喜欢笑的菩萨呢，牙齿也很整齐，但是呢，很抱歉，不够白。好，为什么会白利呢？因为佛陀生生世世说的都是利益人的话，讲的都是白的光明正大的语言，所以他感得这种果报。那因为我又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看啊，不用找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要讲到这个白利啊，是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你完全讲经他就给你瞌睡，有时候就必须讲一些比喻啊干什么的，那当然就不能白利了。这是给我自己的借口了哈。再来我们看第五十，舌色刺。佛陀的那种舌头啊是红色的啊，但是红色是健康的红色，没有病的色。你们看看你们的舌头怎么样？我现在不敢给你们看，因为我刚刚没有去看一下我的舌头是不是红的。不过啊，通常啊我们呢，你们呢这个吃众生肉太多的人，哎，那个舌头不可能是红的，上面会有一层黄白之物。那么如果身体不健康的人呢，他的舌头会厚，舌根会厚硬，讲话就不伶俐。还有他舌头其实也是很那个医生在观病很多因缘。有的舌头呢他有好那个厚厚黄黄的一层，好，那个就表示你这那个哪里有病。好，我不讲那么多。那么如果是你的舌头上是白的一层，那么也是代表什么病，或者是你的舌头上呢有那个长那个一粒一粒一粒的东西，那也是你的，如果是长一粒一粒的，那就跟心脏有关系，心脏的血脉已经有关系。好，那佛陀的舌头呢再下来啊，都要讲佛陀的舌头哈。佛陀的舌头非常的薄，然后呢没有这些一粒一粒的那个舌刺，就表示没有上面那些颜色的啦。我等一下，我应该呢今天要拿一个镜子来，一个人照一照。好，我敢保证啊，你们这里面呢能够舌头色彩是啊，这个单赤色的人几乎没有，还是几乎没有。好，不信你们，我们请那个绘本居士给我们展示一下。好，我们再往下看哈。五十一是舌头薄哈，佛陀的舌头很薄哈。那么再来五十二，毛红色。毛红色，很抱歉，我不是全部都知道啊，就有一些时候，因为我不是印度人，我不知道它是哪里的毛红色。好，再来五十三，毛软净，就是那个毛啊，非常的柔软舒净。好，再来我们看五十四，眼广长。那么眼广长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我们上面的佛像啊，你们看一看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像，或者是看佛像啊，那个眼睛呢啊是这样子，慈眼视众生啊。那以前呢我们在看佛陀的眼睛呢，它不是像我们这种圆圆，它有一个这样子，有一个坡度的啊，这样子啊。那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不会画，他都画成什么你知道吗？他都画成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桃花眼， 拍孔哎，那个眼睛很难看。那个眼睛应该是这样波纹的平视的。嗯，等一下呢，我再画一个给你们看。你们没想到我也会画画哈。来看第55个使门之相聚。以所有的有情类的众生来说，所谓的死门呢，讲的是这个我们的下体肛门肛门跟通常所讲的是肛门是属于死门。那么他这里呢所讲的死门不是讲肛门，讲的就是说佛陀示现于人间他示现于人间，他有示现生相，他就随着生老病，然后呢渐渐老化而有去世之相，叫做死门之相。不然呢我们都把他神格化了，哦，佛陀他不会死，那么我们呢他既然是神格化，那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永远都是他的子民而已，我们不可能成佛。所以佛陀他示现成佛在人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启发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就是说善根，也是鼓励我们不要自暴自弃，不要对自己没有信心。好，这样明白吗？好，再来我们再看第56项，手足赤白如莲花之色。好，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形容的不好。好，为什么形容不好？意思就是说佛陀的手它是类似一种，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有一点类似那个颜色，类似啊比那个颜色更好，有一种玫瑰的那个粉白色，有一点橘，一点粉红，然后白色奶白色这样，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色呢？这里没有办法形容。你们看前面那一颗康乃馨，那一边的那一颗康乃馨是粉色对不对，再加一点点橘色，要再加一点点橘色的那个色。好，我只一个人跟你们看一下。好，你们大家呢向中间看，我们来看一下敬诚师兄。现在他的脸就有一点这个赤白如莲花之色。看一看哈，你们的脸有时候黄了，有时候是白的。他现在他最近的这个脸色还不错，是不是高血压？不，这是开玩笑。但是现在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脸色可以有一点形容到佛陀的那个手足之色。很抱歉，我没有取笑的意思，不然不这样讲你们很难去想象嘛，对不对？刚好有实体的话可以形容最好。再来我们再看第57项，我刚刚有提到的挤不出，佛陀的挤不是吐出来的挤不出。第58项腹不现，佛陀全身非常的圆满，但是没有小腹，平满的。现在呢你们只要呢稍微一点饱满一点的人就复出了。什么样的复出？不是电影的复出，是呢渐渐趋向于老化的复出。再来我们看第59个细腹，就是呢那个肚子腹部这个地方，那个皮肤非常的细嫩滑好。我没有摸过我很难形容。不过讲一个笑话，有一次他们印尼他们呢，因为呢都是南传国家嘛，他在雕那个佛像，他雕那个佛像当然就是以他们那边修行人的方式，你知道他们有雕一尊像也是三宝佛，雕一尊像，他那因为很瘦苦修你知道吗，前面这边都好瘦好瘦，然后他的肚子我没有把那尊佛像带来给你们看，你们一定会 起大欢喜心。你知道他那尊肚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楼下那尊药师佛，那尊黑檀的药师佛，他那个肚子哈，他不是付出哦，他这肚子他给你雕一个这样，好像那个不知道怎么形容了，这样子弯弯的，然后翘起来，这样好像那个人家在画那个鱼的嘴巴那样子。那时候演德斯啊，一看到那个肚子的时候，他摸了那个肚子，笑了一个晚上，又笑了一天，啊，所有的病都笑好了，就摸那个肚子，因为那个肚子很 Q 很可爱的。我很难形容了、啊、他那尊佛像，我从只有那尊哈，其他我再也没有看过这种雕刻方法。好，那印尼的雕刻，那肚子到这边，很瘦啊，这边都很瘦，那是苦行像，这边翘起来，肚子这边翘起来。好，哎呦，好像那个又像饿肚子，又像什么呢？肚子有点翘这样，然后嘴巴又有点好像肚子这样嘟嘟的这样，好啊，很可爱哦。他那个肚子哈、哦，那翘这样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哈、哦，肚子饿到了，嘴巴翘得很高那样子，很可爱那尊佛像。那尊现在我放在啊讲堂里面。再来我们看第六十，身不请动。好，身不请动。佛陀呢一坐下来的时候，那个身体呢就像金刚不坏身，他不会像我在讲经啊这样啊摇啊，一开心就笑。佛陀他不会这样。那么再来我们看六十一，身持重。佛陀他的身呢，自持啊，持就是戒律啊，威仪非常的好，跟庄重庄严。我有时候我拿我自己开玩笑，就我并不是很持重的。好，再来我们看62。佛陀的身呢、啊、非常的大。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身大，不是像我们这种身大，你记得上次我有跟你们在课堂上有讲过，有一次我去五台山，好，那个老和尚很小，对不对？你们那天记得吗？我讲过这个，我去五台山碰到一个老和尚，他很小，你平常看到他大概150多公分，可是那天呢、啊，我在窗户里面看到他在绕塔，大概有180公分。好，那个脚啊离地，所以我就赶快呢打开门，然后就冲出来跟他顶礼。他一看到我说：“谁叫你来这里住了？赶快给我滚出去！”我就赶快跑回房间里门关起来。从此以后，我只敢在后面偷偷的瞄他，再也不敢跑去跟他顶礼，因为我怕他赶我走。那个老和尚现在有没有活着不知道，看你们个人的因缘。这个叫做其身大，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很多时候会有错觉，可能也是我的错觉，但是事实上我不只看到一次他的身材变得很广大，可是我没有跟人家讲，我那时候不能讲嘛，因为我讲可能人家去那里不是学法了，是去拜人去了。不过我很敬重那个老和尚，好，我很敬重他。还有一次啊，我因为有看过那种情况嘛，我不敢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看到正好在下雪，我看到他在那边拿木头，他一个人在码，他的木头是他们那间寺庙修建的，那个老和尚齁、哦、很持修，他把那些木头齁、哦、自己搬呢，我那时候看到他已经80多岁了，他自己搬去疗房里面，冬天的时候要烧炕。我看到他在搬哦，我想啊，趁着机会去修一下，我就赶快又跑出去。然后呢，他老人家在搬的时候，我就赶快的就把那个畚箕就拿起来，我一撞撞撞撞，他转过来瞪我，然后又转回去。我就想，哎呦，我帮你搬，你又瞪我，我想他下一句不会又赶我走，还好他没有讲。赶快我就给他搬回去，搬回去他的房间里面，我又赶快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他要搬多少，我就在那边搬。然后他就问我：“你从哪里来啊？” 我, 我说我从台湾来，我告诉你，我去到那个中国大陆了，我每次都打混的。人家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是福建人，我打混的啊。他碰到那个老和尚，威德利索家，敢打混，他问一句我就答一句。你从哪里来？从台湾。你在这里干什么？来跟你老人家休息。然后就不敢再说了，那句下面就不敢再说了。也不敢说要去拜他做师傅，连说都不敢。你看那个威德力多大，我真是怕坏了。所以我只是敢跟在他旁边。现在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活着，不知道。常常有时候啊，在名山圣地啊，你会碰到这样子的老修行，80多岁还自己出去捡柴，那天还下雪。我当然知道啊，我这是哎，这有所为而去的哈，因为我是想说的，这趁着机会啊，就是好的捞起来啊那样。第三次因缘，我跟那个老和尚大概见过很多次面，因为我很喜欢住在五台山。第三次因缘，我去的时候啊，那次他看到我比较不讨厌的，我就跪下来，请老和尚开始。他就拿一本那个经书往我头上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一敲，因为拱头去拱啊，我被按住啊，敲一敲，经常上慈悲开示，现在年轻人啊，他只有跟我讲一句话：你们念佛的人啊，老实念佛，依八正道而修，好就不开口了。我都没有讲，我只是请你们念佛的人呢、啊，应该老实念佛，依八正道而修。你说我还要问什么？别问了嘛。好，就三次因缘，我很想有机会再去，但是呢，这很难说了哈，因为也不用执着了，碰到的时候就碰到了，走了就走了。再来我们看这个身长，现在看64，手足软禁滑折。什么叫手足软禁滑折呢？啊，就是佛陀的手非常的柔软，因为佛陀生生世世以柔软心给予一切众生方便法。好，那我们这个骨头都很僵硬，就是不柔软。那么滑净呢，就是非常的细滑，你有时候你看不到佛陀他的毛细孔，你看我们现在毛细孔这么粗啊。那么折就是光泽，